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新乡小站，再次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我们再一次把邵佳恩姐妹啊邀请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啊，这位年轻人的见证真的是让人感动。她在加拿大土生土长，在一个优越的环境当中，但是作为一个爱神的孩子，他年纪轻轻就愿意听从神的呼召，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啊带到贫瘠的艰苦的环境当中。上一次我们听到佳恩姐妹她述说了去到印度，在那么穷困的地方，人们为了一盏能够点亮的灯，欢欣鼓舞地在那里感谢上帝的恩典，这个情景深深地触动了她，也让他再一次确认了神对他的呼召。今天呢，我们想跟佳恩啊来继续的聊啊，就是愿意在印度这样一个穷困的偏远的小山村来奉献自己为神使用的经历。
我那时候刚开始呼召我要全职去印度去做义工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惧怕，我就怕说哦，也许那个文化差异很大啊，或者食物会吃不惯啊，甚至那边常常停电，就我第一次去2010年的时候，就每一天可能会停5到8个小时的电，而且又热，所以你一停电，你连电风扇都用不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哦，怎么办？我这样子能生活下去吗？我在读经的时候就读到那个希伯来书11章那边讲到亚伯拉罕，那他就讲到说亚伯拉罕呢，他因着信他就离开了他的祖国，离开他的父家。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他住帐篷，而且他在异地里面做陌生人。那当我读到那个时候，那个就很深的扎进我的心，因为我知道那是神要告诉我说，他也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去呼召我离开我的舒适圈，离开我最习惯的环境。当亚伯拉罕离开那个城市去住帐篷的时候，肯定是困难的嘛，而且也不像他在住城市里面那么舒适，但是他就是因为他相信神要带领他，他相信这是神要他做，他就顺服。所以那时候神就是跟我说，你也就像他一样这样子顺服。那希伯来书就说那个亚伯拉罕在异地那边做陌生人，那神就是说这个也是我对你的呼召。而且在同那一段时间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们知道我也想去印度，他们就来为我祷告，祷告一阵子，他们就跟我说我们感觉神要我们给你诗篇第84篇。那我一读诗篇第84篇，那边就说那种麻雀他们就是在神的殿里面有一个窝，有他们的家，而且整篇就是说神会带领我们，虽然经过流泪谷，虽然经过低谷，神还是带领我们，他依然与我们同在，而且会带领我们到丰盛的地方，那边有祝福的泉源。所以我就看到好多不同的经文，甚至是我在听讲道，甚至我在听歌，都是一样的讯息，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是短暂的，我只是一个寄居的，无论是加拿大或者是中国，都是一个异地，因为这个地不是我的家，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很深的信念说，无论去哪里，只要我跟着神，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家，所以我也可以去适应。我是2011年9月过去的，而且那时候呢，就真的是连我住的地方都没网路，我还要跑去网咖，我可能1-2周去一次网咖，就付钱用电脑来联系我家里的朋友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整过程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当神呼召的时候，他就会给足够的恩典让你可以去顺从他的呼召。举一个例嘛，我算是那种吃货，所谓的 foodie， 我以前在大连，甚至在大连那么好的一个城市，那边也可以吃到什么各种很好的日式，吃得到很好的韩国菜，还有西餐。但是我每一次暑假要回加拿大的时候，我就可能回来的一个月前，我就会写一个清单，我全部回加拿大我要吃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希腊菜啊、越南菜啊。但是我去印度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住在乡下，然后跟着那边一般的人吃的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天午餐都是吃一样的东西，就是一种黄豆煮的汤，煮的稠稠的，淋在饭上而且那个就是他们每一天每一个人都是吃那个餐，然后晚餐就是吃一个米饭配一个青菜的咖喱，吃肉呢是一个礼拜吃一次，更穷的人可能就是一个月吃一次。所以我去的时候就刚开始吃觉得很好吃，那吃了一阵子就会腻，但是真的完全是神的恩典，在无论是热或者是很多蚊子，甚至每天吃一样的食物，但他都给我足够的恩典，就是可以越过这一切。到一个地步，我那时候暑假2012年暑假要回加拿大的时候呢，我都没有写清单，而且回来我朋友问我说，哎，你要去哪里吃，我说都可以你们选，他们说哦，你偶尔才在加拿大你选，我说我吃什么都可以，我没有特别嘴馋的所以完全是奇迹
佳恩呢，这个真的是看到神迹在你身上的改变啊。其实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东西，那我知道这个美食啊，对人的诱惑真的是太大了。如果你要是自己来禁止自己不去想美食，不去吃美食，真的是一件太难的事儿了。作为你在那里天天吃一样的，那你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啊？吃了多长时间这样的饭呢？
我住了6年在印度，那时候说我去募款嘛。暑假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问任何人，也没对人开口，我们就是祷告，然后很多人就被神感动，我们只是纯粹讲了我们的遭遇，讲了我们的故事，还有讲了那边的需要，他们就受神的感动，伸出他们的援手，就捐了一笔钱去帮助印度那边可以开始那个儿童之家跟学校。而且在那个之后呢，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国家，无论是中国啊、韩国啊、加拿大、美国，好多人都是捐钱去，所以他们就开始建那个儿家跟学校。然后我去了之后，过了差不多8个月，整个建筑就建完了。我在那之前我就有帮忙在建筑，我还去和水泥啊，然后传砖块啊来建那个学校。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在想说，神啊，我拿到2个大学文凭就是来和水泥吗但是我觉得跟他们一起工作也是很快乐，而且当我在那边一起工作的时候，工人他们也会做得更勤快，我们如果不在的话有时候还会小偷懒啊，休息一下。到2012年的8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儿童之家和学校，第一年收了17个孩子，各种的孩子，有些是孤儿，有些是被父母离弃的，有些是单亲家庭，但是那些妈妈们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赚足够的钱去养自己的孩子，因为那边大多数的人的工作都不是一个全时间的工作，他们就是一天有工作，有一天就没工作，要看收割的时候，如果是栽种或收割的时候他们就会天天有工作，但是过了那个季节可能中间就有3-4个月没工作。而且就算他们是每天在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一天所赚的钱也是只有加币2-3块钱价值，所以大家都过得很苦，赚的钱就来买饭吃，所以很多单亲家庭也是养不起自己的孩子。我们那时候就是全部他们的学费还有他们住在我们那边要吃的啊、要用的我们都在供应。对，这个也是一个神迹，因为我们刚开始去嘛，我们就是凭信心，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很愚拙，你也没有一个教会在每一个月在捐钱，你也没有一个公司，也没有一大堆存款，怎么能够开始一个儿童之家，怎么能够去养17个孩子呢？但这真的是神迹，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些他们盖完学校有多余的钱，我们就有那一点点钱，我们就开始接待孩子， 但是过了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就钱都快用完了，然后我就跟神哭，我说虽然我是有一些存款，我在大连工作了3年，我有一些存款可以用，但是我就是觉得说神会供应，因为他不是就是要我把我全部存款也都捞出来然后用到变成零这样子。所以我就跟神哭，我说神啊，我现在连那个水果都没有钱买啊、消化也不好。但是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读到诗篇，他说到在活人之地，你们必定看到神的良善，神的公义。然后他就说你要有信心，要有盼望。那一天就是因为就觉得很沮丧，哇，我在看孩子，我坐在那个草地那边看着孩子玩，我就看到他们玩，然后我就在那读圣经说，哦，主啊，怎么办，我们下个月的饭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但是神就用这个话来鼓励我，然后真的就是开始一一的有一些资助者、一个人就资助一个孩子，然后每个月定期的给他们一些资金，让他们有足够的钱去上学还有去吃住的。所以真的是太幸运了，我们完全都没有缺乏过，孩子也没饿过，然后我们还是每个月有足够的钱来付我们老师他们的薪水，因为他是儿童之家也是学校，然后我们雇了5位老师，但是每一个月的薪水都还是足够的啊。我们是雇了本地的老师，真的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个乡下的教学水平跟大城市的还是有差、有资格的而且程度好的甚至英文好的那些老师，他们都会往大城市去，那边才赚得到比较多的钱嘛。所以我们就是雇那些在附近村子长大的，那他们拿到一个老师执照，他们就回他们的村子住，我们就一直试着在培训他们，可以教学教得更有进步。而且、有一些人他们就短期来做短宣，短期来做个义工，那些人他们就会进入教室，无论是教一下美术啊，给孩子读一个故事啊，甚至教数学。
佳恩啊，通过你们的这些辛勤的教导，这些孩子们在这个学校里生活，他们的生命有改变吗？
他们很多人就是生命完全改变，因为大多数小孩子嘛，都习惯要撒谎，然后我们就是教导，无论是在语言上的劝诫，甚至是会处罚，哦，你撒完谎偷到什么东西之后要怎么去赔别人。而且我们也是当然自己尽量做一个最好的榜样给孩子，那他们就真的是生命有改变。有一些孩子刚进来常常撒谎，但是后来他就真的是学习诚实到一个地步，他看到他的一个亲戚偷了一些洗衣粉，在我们的一个房间偷了一些洗衣粉，因为我去找他们，我说他们怎么去房间拿一个东西拿那么久都没来，我就看到他们鬼鬼祟祟怎么躲在那个门后面。我后来就单独问那个小朋友，他就诚实跟我说，哦，我的亲戚偷了一些洗衣粉，还拿了一袋花生。所以真的是看到他们的那种生命的转变，那他们在信仰方面也是认识了神，有很多他们之前是不知道耶稣，但是他们后来就真的是也是跟我小的时候一样，就是经历到神非常的奇妙，而且非常的信实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个孩子，他那时候7岁的时候，他爸爸过世，在来我们儿家之前他就认识神，他后来就哭，然后就说啊，神啊，为什么我爸爸要过世啊，我这样子就没有爸爸了。然后他就说，神就告诉他说，我是你的父亲这样子，然后真的就是安慰到他的心。有些孩子他们来前面一个礼拜连笑容都没有，眼睛里面是充满惧怕，像我们有一对姐弟，那个姐姐来的时候是7岁，弟弟是5岁。他们小的时候呢，他妈妈就是睡在家里呢，有一个蛇进来，从窗户进来就把妈妈咬了一口，然后妈妈就带去医院的时候，妈妈就过世了。姐姐5岁的时候，妈妈就过世，那他爸爸觉得哦，养两个小孩太难了，又要煮饭又要上班，所以他就把那两个孩子送到别的儿童之家去。那他们在那个儿童之家的话，他们也被那边别的小朋友欺负，甚至被青少年欺负。他们的有一个表哥呢，就把这两个姐弟介绍到我们的。那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充满了恐惧，只要在他旁边动一下，他就觉得你要打他，那样有人会萎缩，会怕。 多年下来，我们无论是用圣经的话语在教导，而且我们用神的爱来爱他们，来照顾他们，他们就很大的转变。到现在呢，他们都已经12岁跟14岁了，然后现在他们是大哥哥大姐姐，在照顾在帮助别的孩子。跟孩子的关系，当你有那个关系之后呢，你就觉得说什么都可以，就好像如果你有一个亲生的孩子，你就算去那边找他是很困难或者是很辛苦的，但是呢你还是愿意去，因为你爱的人在那边，而且那个整个儿家的那种气氛是非常充满了爱跟服务精神的。像无论是我或别的客人去，孩子都会抢着拿我们的碗要帮我们洗碗。然后有一次孩子看到我的衣橱有点乱，我是折我的衣服，只是可能大小不一致，然后整堆会有点那样快要倒过去，他就说啊，我可不可以帮你整理衣橱？我说不用了，没关系，我有折。他就说我很想帮你整理衣橱，然后我就说好吧，他就把我全部衣服拿出来，然后重新叠得方方正正，然后再把我衣服放进去。我就说天哪，我从五岁之后都没有人帮我那样做，连我自己的妈都没帮我那样子做然后有个九岁孩子那样子做，你知道吗？而且在那边做事情就觉得很快乐，就全部去那边做义工的人都非常喜欢。怎么说呢，因为孩子们的背景也是很单纯，然后不会就是说哦，你要来服侍我，然后你没有做到我还要对你摆脸色的那一种态度。有些人很细心，我们有一个义工去嘛，大家跑去一个地方想看一个东西，好像有一只狗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也要去，但是他就停了一下，因为他的拖鞋不在那边，那他就想着要不要另外一个门走去拿拖鞋。有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就看到这义工停下来，他就立刻，他那义工都没说话哦，那小男孩就跑去拿了那个拖鞋，拿了给义工穿，还帮他方向都转对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么的细心。以前我还蛮喜欢烘焙，只有在印度的时候有动力去煮饭啊烘焙，因为当你煮了之后看到大家吃的那样津津有味，就会很有成就感，你知道吗？我帮我朋友做饭嘛，他们那么丰富嘛，桌上那么多东西，就哦就吃了就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那边做孩子们就会吃得精光，有时候还会用手去拿那个 pasta， 拿那个通心粉的酱然后去舔啊什么的。做什么东西，大家你问说哦有没有人要帮我做，好多义工，有的时候我会有17个孩子在跟我一起做饭。像我们在做圣诞大餐的时候，就有些孩子剥蒜头，而且他蒜头可能没改良过，每一颗都好小，就有十个那种6岁到9岁的孩子在剥蒜头，然后有些孩子帮忙切菜各种，而且他们好乐意去帮忙。我很喜欢那边的风气，因为整个社会比较单纯，大家也没有手机，甚至很多成人也没有的手机。孩子们他们就是玩的游戏就是哦，去泥土里面玩扮家家酒，然后捏一些东西变成看起来像食物或看起来像饼干，或者是自己去大自然找一些东西，自己自创一些车子那一类的。做饭啊烘焙啊烤蛋糕我们都是一起，就很去享受那整个过程。我第一年去的时候啊哭了很多，因为最大的那个冲击就是文化上的冲击，他们文化上的一些很对我来说我以为是基本的理念，他们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譬如呢教室里老师的一些表现，他们会有时候睡下觉啊或看个报纸啊，然后我是觉得哦这种事情完全不能，而且我习惯就是那种加拿大的那小学老师又唱又跳，然后带着孩子我们来看书，我们来玩游戏，我们来做这个做那个，很参与很热情的那种教学。就我看到那边孩子们都坐在那边一直写，都在抄课本，全部都在写 A， 写 A 可以写40分钟，然后老师在那边睡觉啊看报纸啊。我那时候哇冲击太大了，所以我那时候第一年就哭了好多，我感觉我好像一个人，我试着要改变但是什么改变都做不了。在那个时候就我有一个好朋友 Catherine， 她的妈妈就鼓励我，就给了我圣经里一个经文，就说流泪撒种的必欢然收割。真的现在就是过了，现在已经是在收割的时候，给孩子花的时间下的功夫，现在就真的非常享受跟他们在一起。
我想问一下，你们可不可以给孩子们自由的传福音呢？
大多数是可以自由的传福音， 那边因为大家都是觉得说灵性上的东西是真的，在印度他们很多人会经历到一些睡觉的时候会感觉这边有一个重的东西在压，然后想醒过来想坐起来都坐不起来，然后就算眼睛是开的也是动弹不了，所以他们经历到很多灵界上的东西吧，所以大家还是愿意听的。但是最近几年呢，因为政府的关系，整个印度教就变得更复兴更强势，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然后叫我们要停止，甚至在别的地方有些人经历到就是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印度教的人就来请他们停止，然后后来就逼那些村子的人要返回变回印度教。我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呢，我们给他们传讲的就是我们做这些好事呢善事呢不是因为我们好或我们想要达到什么境界，但是我们做那个好是因为神的爱在催促我们去做激励我们去做。我们会跟他们说有一个神很爱他们，不用惧怕，而且他不是那种很恐怖啊你做什么就要降灾祸给你，然后我们不是因为说哦，我们做好我们就可以救自己，我们这样子做虽然做了很多好事但是还是需要神才能够有真正神那边来的公义，因为自己做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成为圣洁或者是公义。
你在那边的事工现在结束了吗？
没有，我现在还是参与着，我平常暑假寒假都会回去，只是今年因为疫情就印度现在边界是关的，所以我就只能回家，要不然暑假我整个暑假都在印度，我根本没时间回加拿大。
当时你在做这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你跟妈妈是怎么谈的呢？妈妈又是怎么反应的呢？
那时候我刚跟我妈妈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就当然就是反对，完全一个陌生的啊，已经不要说人生地不熟，连文化都不熟，太危险，那边太遥远啊。她希望我还是继续在大连，她还有很多我的亲戚，虽然他们是基督徒，都说那你可以继续在大连工作，那你把你的薪水就捐过去就好了嘛，你想要帮助那边人你可以把你一半的薪水都捐过去，但是你不一定要去啊，你可以短期的去嘛。所以我妈妈那时候也是那样子的想法，但是当神一一的给我很多的印证，我就跟我妈妈每一次都分享，有一次我就哭着跟他说，我说这是神给我的呼召，我不能不去顺服。妈妈因为她以母亲的心当然是很担心很不愿意，但是她以基督徒的那个角度呢，她就说那她支持我。
知道现在因为疫情啊，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封锁，但是我想知道你对这个事工啊有什么更新的意向和展望吗？
我当然是希望可以快快回去，我一直在看他们边界什么时候打开，但是我也在祷告神要怎么样来带领我，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很重要的转雷点，那我现在就是在祷告说那什么时候可以再回去，长时间回去，但是我也有点想要可以去进修去上一些圣经学院。我对那边的那种最深的期望就是看到，因为我们孩子也现在最大的孩子17岁了，那我最深的那个期望就是看到他们长大，他们出去离开了那个环境之后呢，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心愿，他们可以继续的非常有爱非常非常有怜悯心的去服侍他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教他们说，我们一直给你们那么多，我们也是摆上那么多帮助你们，那希望你们以后长大了也是可以一样的那样子去帮助别人，你们也可以把我们给你们的这份爱心这样子的时间的摆上，你们同样的当一个管道去流出去。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就是他们长大也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看神带领他们去哪里，然后他们可以去透过爱心这样把耶稣传讲给很多人。
通过这个事工，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有哪些的变化呢？
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是我更多的理解到我自己的缺点，因为我刚去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发现到那么多，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发现我真的是更多需要耶稣，因为靠着我自己没有办法改这些东西。 而且靠着我自己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因为我真的是耐心也不够，爱心也不够，然后爱心是有限的，也是有条件的，虽然希望是无条件，但是确实来说经历到太多次还是有条件的那种爱当中，我发现我需要更多的来依靠主，然后我需要更多的从神那边得取他的爱，得取他的浇灌，我才能够去更多的给出去。
那你有没有什么希望我们这一边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可以支持到你的地方呢？
谢谢。就是第一个为我前面要做决定来祷告，然后第二呢就是为我们那边的同工，因为我们那边同工我那时候是唯一一个长期在那边的外国人，剩下都是印度人，那他们在那边也是不容易的，无论是物资上或者是他们的家庭有时候也是不赞同他们做这些，因为我们能够给同工的那薪水也是非常低，就只是一种补助，所以他们家庭希望他们可以去做一些赚更多钱的薪水，可以过得更好的那一种工作，所以就是真的是为同工的信心还有爱心来祷告还有合一。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为更多的人可以去那边服侍，更多的有一样意向的人可以一起来印度同工。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